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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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们是按章按节的查经。今天要和各位查考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要一起思想的是第一节到第十节。昨天呢，已经和各位大约的讲了一点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五章一到十节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它建立了我们信仰的神学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教义，那就是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能够在任何的时代里都配做大祭司的。在任何的时代里都配做大祭司的，他必须有三项的资格。第一，这位祭司必须是受任替人来管理关乎上帝的事，也就是说祭司的职责就是把神和人连接起来。在以色列人当中，祭司有一项特别的职责，就是替犯罪的人献上祭礼。在旧约里是这样的，罪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搅乱了，并且在中间树立了一个障碍，罪人的祷告神不听，神不见罪人的面，犯罪的人是见不到神的面。那么这个祭礼的功用呢，就是除去这一层的障碍，使人与神重新的建立起旧时的关系。我们以前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人与神之间的来往是没有阻碍的，我们的神可以随时到伊甸园去找他所创造的这对夫妻，在他们的家里常常做客，一起说话。但是当人一犯罪了，就被赶出了伊甸园，跟神之间的来往也就中断了。所以这个祭礼呢，就是让人可以回到神的前面，恢复神人之间的交往。但是有一点呢，我们必须说清楚的，就是在犹太人的理想的观念中，他们认为什么样的罪是可以赦免的呢？就是不知情而犯的罪才可以献祭得赎，但是故意犯的罪就不能够献祭得赎了。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二十六节，写希伯来书的使徒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个观念呢，时常是在旧约的献祭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譬如说在民数记就有一处，十五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说到当人因为疏忽而犯罪的时候，就应当按着祭礼的若干规则去做。但是呢，那善感行事的亵渎了神，必被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在申命记也有类似的记载，不知的罪是可以饶恕的，那么明知故犯的罪就不可饶恕，就是没有这个祭可以献祭，可以求神赦免。但是犹太人对于不知的解释是有很广泛的含义，它包括在盛怒之下，或者是这个情感呢突然在情绪上突发的时候做错了事，只是过后他忏悔了。这种情况呢，犹太人认为是可以借着献祭，借着祭礼让这个人得到赦免。那么故意犯罪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是指人在冷静的情况之下计划预谋而做成的过犯，或者做了事之后并且没有一点的悔意，而且还明目张胆的不顺服神，这种罪就是没有赦免的。所以祭司的主要职责是为着罪人，为了犯了过失而愿意归服上帝的人。 为他们开一条通路，和上帝可以恢复来往的关系。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块儿来攻读今天呢要一起思想的经文。我们就从第五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节，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好，我们一起来攻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的一到十节。圣经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好，在昨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已经讲了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从人间所挑选的大祭司呢，他自己也有软弱，就像第二节说，他能够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句话指的是人间的大祭司，他也同样的具有人性的缺失。所以第三节说，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我们知道这个讲的是人间的大祭司，就是亚伦支派的，因为都是人嘛。但是主耶稣是不一样的，这里讲的不是我们的主啊。大祭司主要的职责是献祭赎罪，这是利未记第九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的。这里就告诉我们，大祭司呢，在为别人献祭赎罪之前，他要先为自己献祭。在旧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到了新约呢，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位新约的基督徒都是祭司，祭司的工作呢，就是要面对圣洁的神，但是我们自己和我们所代表的人它都是污秽的，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取用的是主的宝血来对付我们的罪。接着第四节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这么尊贵的一个职位，人不能够说我要做祭司， 外人不能够擅自供职，这在我们旧约的民数记十八章的第七节已经说明了。而神将祭司的职分是分赐给亚伦的一家人，那么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这个意思是指神才是大祭司职分的源头，若不是出自于神的选召，没有人可以担任大祭司的。这里还特别提到亚伦的名字，因为他是以色列民中第一个被神选召的大祭司，所以以他为代表。以他为代表来做什么呢？来与基督这位大祭司的职任做比较。我们都知道这个祭司的职任是有尊荣的，但是亚伦不是先有尊荣才能够成为大祭司，而是他成了大祭司之后才有尊荣。我们在神的前面，我们的价值是贵重或者是卑贱，那就看我们在神的手中是什么样的器皿，是卑贱的器皿还是尊贵的器皿呢？相信我们都愿意成为贵重的器皿，因为神家用的是贵重的器皿，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在新约时代，侍奉神的人表面上好像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心愿，我们要来侍奉神，我们渴慕侍奉神，实际上仍然是出于神的感动和呼召。接着来看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这第五节的经文是表示，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主耶稣顺服神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因着这种顺服，神就设立他为我们的大祭司。那么这种经历，这种资格都不是亚伦所能有的，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职任是超过亚伦，也只有我们的主有这种经历，才是真正的合格的大祭司，他能够毫无愧疚地站在神人的中间，把神的旨意借着圣灵教导给我们，又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软弱祈求。而且我们的主他是复活的救主，他用他复活的大能天天地供应我们，使我们也能够靠着我们的主胜过死亡的权势，而到处来显扬耶稣基督复活的香气。接着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说，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先来认识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谁呢？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第十四章，当亚伯拉罕击败了五王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圣经称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个麦基洗德就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拉罕，当他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为他祝福。所以我们的主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圣经在这里是提醒我们，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不同于亚伦的等次，不同于一切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因为麦基洗德他是谁呢？他是撒冷王，就耶路撒冷那儿做王，他是撒冷王。圣经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到三节就是这么说，这么样介绍他。所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乃是指神儿子和君王的等次，他是永远为大祭司的。因为人间的大祭司都会死，总有完结的一天，需要别人来继承这个职位，但是基督为大祭司是永远长久不更换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具有完全的神性，他又是君王，具有君尊的地位。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的主耶稣是永远为大祭司啊，所以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我们的主都能够 拯救到底，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来祈求。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说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段经文相信我们读过福音书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那个情况，在福音书里面仅仅是记载那个时候他的心里是忧伤啊，伤痛，但是呢并没有记载他是如何的流泪哀哭，只是这种不同的描述并没有什么彼此矛盾的。忧伤和伤痛是描写他内心的状态，而哀哭流泪呢是描写他外表的情形。总之主在父神的面前那个祷告是一个恳切的祷告，但是我们的主绝对不是一位贪生怕死的人，他总是也一直都是预备好了要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从路加福音22章的43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的那一夜，在克西马尼园，撒旦对他的攻击是特别的凶猛，使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有惊恐啊，圣经形容他是惊恐起来，并且是极其难过。这一段是在马可福音14章33节告诉我们的。因此主耶稣就祷告求神加添心力，使他免受死亡的权势所造成的那个精神之苦啊。因此那个时候路加福音22章的43节告诉我们，就有天使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在福音书里也确实的记载了我们的主求神说，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所以他所求的乃是要证实那个杯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一旦我们的主耶稣清楚了那个杯是神唯一的旨意，并没有其他的代替的方式，于是他就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他顺服以至于死，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说，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一句蒙了应允不是指允许他免死，而是允许他清楚知道十字架的死，就这个杯啊，这个苦杯啊，乃是父神唯一的旨意，并且我们的神就加添了主耶稣的心力。第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本是神的儿子啊，从来没有不顺从，也不需要学习顺从。若是他要学习顺从，严格来说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的主却为了我们，他站在这个律法的地位上学了顺从。我再说一遍，这句很重要。我们的主耶稣是神，他本来是神的儿子，他根本不需要学习什么顺不顺从。我们的主却是因为站在律法的地位上学了顺从。那么既然神的儿子来做人，也不能够例外不学习顺从神的旨意，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岂能例外呢？接着来看第九节第十节，圣经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召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为大祭司。请注意这节经文说到得以完全，这里的完全不是指他的人性或是神性方面的完全，因为无论是按神性或者是人性的各方面来说，他本来就是完全的。这里的完全乃是特别指他救赎工作的完全而说的。我再说一遍，这个完全是指他救赎工作的完全而说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既然受死而复活，就得以成为我们完全的救主和完全的大祭司啊，因此他就成为凡是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个根源两个字啊，是告诉我们永远得救不只是因为 基督而我们得到，也是因为基督所成就的，所以我们要顺服，并且要爱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永远的大祭司，要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他真是我们的救主啊。
约伯记第十一章十四节，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地除掉，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篷之中。
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在锅子里放进一条鱼，然后把水的温度以非常缓慢的速度逐渐升高，刚开始鱼儿在水中悠游自得，一点都没有异样，但是两个小时后，鱼竟然一点也没有挣扎地死了。
罪的诱惑也是如此，一点小罪我们不以为意，渐渐的，我们的生命将会被罪所吞吃，求主光照我们的心，不容一点点的小罪在我们的心里做大，使仇敌在我们的身上 无可控告。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远离罪恶，不要过一个天天被仇敌控告的日子，这个日子一定不好过，一定不幸福。让我们远离罪恶，追求圣洁，天天过得胜的蒙福的好日子。
为普世华人祷告。
家庭教会在内地的案例仪式，通常会邀请境外的牧师前往当地进行，但由于案牧仪式可能随时被干扰，近年来很多内地的神职人员也会远赴境外接受案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不断兴起仆人牧养群羊，愿每一位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蒙你的保守与带领，使他们手中的服事都得顺利兴旺，且满有你同在的荣耀。愿你透过案例仪式赐下恩典与能力，祝福他们侍奉的脚踪。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案例牧师是一件神圣的事，他不是一个官职，他乃是侍奉神的一个神圣的职位。但愿我们都羡慕善工，羡慕侍奉神。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
让爱天天祝我讲，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全心全意